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过去两年疫情期间，相信唔少朋友都经历过喺屋企工作，即系 work from home。而家越嚟越多公司都接受弹性上班时间啦。不过近来开始有些朋友选择去到其他的国家，拎住一部手提电脑和智能电话，一边旅行一边进行本身的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的新趋势。今天雷社全方位，我张艾丽会同大家介绍下什么叫做数码游牧民族。疫情困扰了人类超过两年的时间，不过随着不同地方慢慢开始解封，全球各地的旅游业也都开始有复苏的迹象。也都因为这样的原因，数码游牧民族 Digital Nomad 这个概念慢慢流行起来了。究竟什么是数码游牧民族呢？过往可能你只会见到一些特别的工种，譬如说软件工程师、手游设计师，即是手机游戏、平面设计师，他们拿着部电脑四围走四围工作，大家就觉得可能认为这些工作才是适合做这个数码游牧民族。不过随着遥距工作慢慢地流行，无论你是从事文职工作，又或者是你需要对着你的客户，不过你和你的客户的距离非常之远，只要能够透过网络的话，你就可以每日24小时每周7天随时随地地去工作了。近来有不少朋友开始去周边的国家，那里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一边旅行一边进行本身的工作。那你又接不接受到这种的工作模式呢？其实数码游牧民族并不是疫情下催生的一种的概念。其实在疫情期间 work from home 这种的情况非常之普遍，很多的大的公司、科网巨头都用这个条件去吸引人才去加盟的。例如譬如 Twitter， 他们表示有部分的职位可以容许永久在家工作的。相信这种工作模式的转变将会继续演变下去。不过针无两头利的， work from home 也都带来不少不方便的地方的。你试想下家的环境啊、设计摆设根本就不是拿来翻工用的。所以令到很多长时间要在家工作的朋友都会觉得他们的工作效率下降，生活作息就好像打晒胶那样，令到他们的心理压力都相当之大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疫情最严重那段时间，全球差不多所有的飞机航班旅游全部停顿，甚至乎有些地方出街揸架车去入油，又或者去超级市场买东西都有受到不同的限制。翻工基本上你冇得选择，一定要在屋企进行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开始解封的了。最近印尼的旅游及创意经济部，他们的部长桑迪亚加乌洛，他就提出了正是研究怎样修订一个签证政策了，希望在巴黎推出一种叫做数码游牧签证，令到更多人可以在当地逗留比较长的时间，方便他们既是工作亦都是去旅游。他表示希望在今年2022年巴黎的旅客的数字可以去到110万，但是都只不过是疫情之前的 25-30% 左右，希望多吸引多些人来工作和旅游，刺激个经济。大家还记不记得雷社全方位曾经介绍过一本英国著名的时尚杂志 Monaco， 他们每年发表的生活品质调查和选出年度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 Monaco 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属于各类型不同的设计师、摄影师、网络和软件程式人员 KOL、 作家、电影从业员，集合大量的数码游牧民族。所以 Monaco 选出来的年度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亦都代表了数码游牧民族的聚居指标。每年新的排名公布的时候都会引起全球广泛的注意，更加是不同的城市，特别那些名列前茅的城市一个宣传的重点。你试想下，如果你的工作容许你今日带着部手提电脑坐在雪梨的 Ash Street 那里的咖啡室里面工作，而三个月后你又可以飞到去台北或者东京一个共同的空间，又或者飞去地球的另一边，芬兰的赫尔辛基某一个小镇的青年旅馆里面， 继续从事你的创作。圣诞之前就飞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他们的市中心继续做你网上汇报工作进度。下一站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的歌剧院餐厅，又或者是瑞士的苏黎世广场上面进行视像会议都讲不埋的。只要有一个稳定快速的网络连线系统，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透过电脑和手机去继续工作。这些就是数码游牧民族的生活了。下一集会继续跟大家分析一下数码游牧民族，如果要成为当中的一份子需要什么条件，你又适不适合呢？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